来，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来，导航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你是太会掰了，
金哥掰啊！来，今天我们科学人是吧？哎，12月20号来介绍科学人啊。
12月号的科学人，我们不谈这个。封面故事，
嗯，
封面故事是谈原子。那这个，我觉得这一期科学人至少有两篇文章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特别是一般关心自己的身体，也关心自己孩子教育的人，
嗯。
那第一篇是一篇专门的文章，专门讨论大脑，
嗯，
赵文讨论，他的标题叫做《婴儿学习有道》。
嗯，
那其实就是在讨论我们现在关于大脑的认识与了解到底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在教育方面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方式。
是。
那简单的讲是过去20年，为什么说过去20年呢，就是1990年美国总统宣布1990年也就是20世纪最后的10年是大脑的10年、
嗯、
美国国会特别拨了一些预算
是
来宣传这个神经科学的进展、
嗯、
目的是希望大家有个心理准备能够迎接更好的未来，认为神经科学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创造力。那个帮助教育那当然是不用说了，你假如上网去查的话，神经科学跟教育就是拿这两个字，神经科学跟教育，
那就看到红蓝第三个。
不晓得有多少网站在报道
是
所谓的好消息。
可
是假如根据科学人12月号这一篇特别的报道，你会发现我们过去20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大脑所抱持的许多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过于乐观的。
或者是我们干脆就说那是迷思。你譬如说这一篇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方块，它就告诉我们关于大脑的五大迷思。
嗯，
那第一个迷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说是我们人一般人只不过用了10%的大脑，
对，
我们有90%的大脑是没有充分的开发利用的。这一个迷思其实是很多人在各种场合里边用来鼓励人的。那事实上没有这回事，不可能有这回事的，因为我们的脑子是一个器官，是一个整体的器官，我们的脑子不像一个有许多房间的房子。
嗯，
那一个有许多房间的房子，也许你必须要进入每一个房间去打开那个开关才能够把灯点亮。
嗯，
那可是我们脑子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
我们随时都在用我们整个脑子在做事情，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我们在做错误的事，我们在做卑鄙的事，我们在做审慎的事，我们都是用完整的脑子来执行的。那像第二个迷思，就是使用左脑的人跟使用右脑的人是不同的人，那是完全的胡扯。
嗯，
我好像在这边谈过至少不要多少次了，就左脑跟右脑不知道有多少神经纤维联系在一起。
嗯，
而且这些神经纤维的联系事实上精确到点对点的联系。
嗯，
所以你不可能单独使用左脑，你也不可能单独使用右脑。
嗯，
那呢还有说是什么男人跟女人的脑子不一样，所以学习的方法也不同。没有这回事，绝对不要相信。男人的脑子跟女人的脑子是不一样的，男人女人脑子完全一样的。
OK，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一篇文章基本上告诉我们神经科学不能做哪一些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说谈到教育，谈到学习，最基本的四个技巧，
嗯，
跟我们对于脑子的认识跟了解是毫无关系的。第一个技巧是阅读，第二个技巧是写字，第三个技巧是基本的算术，第四个技巧你猜是什么？
算术还有什么？
第四个
音乐
没有，第四个技巧是守规矩。 是自制、
uh-huh.
你要是不能守规矩，你所从事的任何涉及学习的活动都不可能有效果。
uh-huh.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我们自古以来不就是这样相信了吗？这还需要什么神经科学的开导了？
念三字经的时代就是这样子，
这毫无疑问的嘛。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目前大家太相信电话教育设备或电子设备来帮助教育。
前两天还有这样的新闻嘛，是吧？
一点都不错。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学习这一件事情是整个身体的活动都涉及了。
嗯，
譬如说认字，没有单独的认字，你必须要写字，你才会认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要相信我们可以完全透过电脑，完全透过电话设备来进行学习，这种看法基本上是错误的。
不过现在在台湾已经有学者的提倡，或者是知名学者的提倡，使得刚才你讲的这些迷思都变成我们的显学了，甚至还有县市政府的首长啊，这个登高一呼出来提倡，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关心这个教育的朋友，不管你是家长还是你是老师，可以先读这一篇专题的报道，就专门讨论神经科学到底对我们的教育有多大的启发。你在这边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曾经这个有一阵子好像大家很着迷莫扎特，说是听莫扎特的孩子比较聪明。那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没有这回事。完全没有这回事。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假如想要透过音乐来提升你的音感的话
啊，
光听可能是不够的。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假如你认字，
光
需要靠写字，那你假如想要提升音感，那光听音乐也没用，
要操作。
最好的办法是学习一个乐器，换句话说，透过你身体的实作来理解声音跟动作彼此的关系，你才可能侦察到声音的微妙变化。
Okay,
所以这一篇我要跟大家推荐的。那科学人12月号我第二篇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报道，就是关于胆固醇与健康的关系。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了解什么叫做高密度胆固醇，什么叫做低密度胆固醇，因为这是我们的健检里面必然有的项目。而且我们都会说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低密度的胆固醇是坏的胆固醇。那我们就凭这两个检验出来的数字来判断我们的身体未来可不可能这个得心脏病，可不可能中风等等之类的。最新的研究发现，胆固醇跟健康的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复杂，这是第一。第二，我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说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不管是高密度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胆固醇，不是你吃进去的食物里边所含有的东西，而是你身体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OK, 就是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的胆固醇，而这一些胆固醇跟我们的身体有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身体要自己制造胆固醇。那可是这个高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跟健康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譬如说最近有一个实验的结果出现，就是让人同时吃降低低密度胆固醇的药以及增加高密度胆固醇的药。
结果
对健康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嗯哼。
OK。所以就是说胆固醇 跟健康的关系，特别是跟心脏病以及中风的关系，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透过一个复杂的程序的。那这一个复杂的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那不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要情绪不要被这两个数字给操纵。那所以我谈到谈完这两篇文章以后，就是科学人12月号的这两篇文章以后啊，我认为啊，其实这两篇报道都在提醒我们啊，科学知识是不是能够促进人的福祉，是个复杂而麻烦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对一般大众而言，我们要注意的是，用公家的钱做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其实是有义务要说实话的，有义务要诚实答复纳税人的问题的。任何人用自己的钱做研究，没有人可以干涉。过去的科学家，20世纪以前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用自己的钱做研究，他爱做
什么，他家里有钱，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除非它影响到公共的利益。那这个现在用公家钱做研究的科学家，其实是越来越难以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公共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纳税人是很难享受到研究的红利的。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在我看起来很简单。
资本越来越大了。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嘛，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科学家，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很可能比人类有史以来的科学家所有的，一直到20世纪以前，就是在一直到20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所曾经出现的科学家，你数量加起来可能还不及今天。职业科学家
是，
也就是说在整个20世纪科学社群的膨胀是那种这个速率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是有道理的。因为容易知道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是。
OK。所以你譬如说现在制药业已经进入寒冬了。假如你现在正在念这个生物医学的博士，你未来找工作的机会是很不看好的。OK。
那如果有很多这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纳税人要注意这一个问题啊。讨论这个问题一定要以公共利益为核心。所以假如科学家这个研发出来的知识能够促进科学的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福利，当然很好。可是我们也假如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话，我们也不能以单一的标准来谈这个问题。科学家将过去的科学知识整理出来，有系统的传授给下一代，就是很伟大的贡献。因为这是人类社会或者是说人类历史的特征，人文创造的所有的产物，下一个世代都必须重新学习。你没有办法透过什么灌顶，
打针，
没有办法的。
对，
这是没有什么取巧余地的，
必须从头的来演练一遍。
所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科学教育对于社会跟文明的存续更为重要。
你的意思是比起那个研究发明或者是什么，是吧？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OK，
科学教育啊，是对文明和社会的存续更为重要。因为现在国家花大钱，去从事某一些研究，某一些领域的研究，
是
啊，不管是药品或者什么，像我们最近吵得很凶的，那你对这个
说
有一般性的看法吗？
我说很简单，就是要说实话，你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这不是我们单独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制药业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制药业已经进入寒冬。这个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其实十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不晓得已经出版了多少研究报告指出这一个残酷的现实。
一头栽进去 看起来还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稍后变个马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涵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今天接下来是脑子是吧？人的脑子为什么那么大？
对，这个是一个演化生物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与非洲的两种黑猩猩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的。那直到600万年前才分别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那我们也知道黑猩猩其实非常的聪明。那而且他们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而且黑猩猩的情绪也非常类似人类，可是黑猩猩比脑子比人类小很多，
小的
脑容量大概只有人的1/4到1/3。OK， 那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假如黑猩猩脑子够大的话，那谁是万物之灵就不知道了。那为什么人类拥有这么大的脑子？这是一个演化之谜，也是一个生理之谜，因为脑子是非常非常消耗能量的器官，拥有一个很大的脑子，必须摄取非常大量的能量，那成人的脑子质量只占体重的 2%， 但是每日摄取的能量，大概是1/4到1/5。
哦，
那刚生下的孩子脑子消耗的能量更大，因为刚生下的孩子脑子发育也非常的快。那刚生下的孩子脑子消耗的能量占摄取量的 65%， 将近1/3。
是。
也就是说啊，巨大的脑子不但是个很大的生存负担啊，更加重了生殖的成本。那关于这一个问题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都是1995年才问世的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名字叫做耗能组织，就是就非常耗费能量的组织。根据这么一个耗能组织假说，哺乳类的身体里边有许多的器官都非常的耗能，不光是脑子而已。但是只有消化器官的质量与脑量有消长的关系。所谓的消化器官指的是肝、胃、肠。OK。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消化器官非常的大，就是包括肝、胃、肠，脑子就很小。假如脑子很大，那消化器官就非常的小，这两个有消长的关系，
不是正比的。
这里面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非常简单，就是说这是一个能量的问题，就是由于这两种器官消耗的能量都非常的巨大，所以它不可能同时都很大。所以人的脑子很大。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消化器官变小了，这叫做耗能组织假说，1995年问世的，那是两位人类学家发表的这么一个假说，我们现在教科书里面还是这么
都还承认这个说，
对，
还没有被推翻，
还是用这一个假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人类的消化器官为什么变小了？那这学者推论啊，大概是在250万年前，人类的食性改变了，就是吃的食物变了。因为人类会制作食器，那使用食器可以砸开野兽的骨头，把骨髓拿出来吃。骨髓是富含脂肪的高品质食物。那高品质食物降低了消化器官的工作负担。
是。
改变了身体的能量收支，产生了盈余能量，
多余的能量。
对了，所以为脑子扩张提供了机会。
是。
那根据化石证据啊，人类的脑容量的确是从250万年前，开始逐渐膨胀的。
是。
那这个耗能组织假说非常的流行，甚至还影响了 我们因应肥胖问题的策略，我们都知道，是在现代国家，是现代化国的程度高的国家，
嗯，
那特别是工业化国家，那这个肥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那这个巴西的一个外科研究团队甚至主张啊，肥胖问题是高脂肪、高糖分的现代食物造成的，因为我们的胃肠太容易消化那一些现代食品了，因此就能量需求而言，我们的胃肠其实应该进一步的缩减。
嗯，
那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外科团队。
如果进一步缩减的话，表示我们的脑子会再增加。
不是，进一步缩减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借重他们的服务，一群外科医师，
缩小你的消化器官。
对对对对对，哦哦对 ，OK。那不过哈，最近苏黎世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专家，他们搜集了100个。哺乳动物的详细解剖学数据，包括25种灵长类，那却没有办法证明消化器官跟脑子有消长关系，也就是说耗能组织假说不可能是一个生物学的通则，因此你不可以根据它来推论人类为什么会演化出巨大的脑子，那他们反而发现啊，对于大部分哺乳类而言，身体里脂肪组织的含量与脑量才有消长关系。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哈，身体储存脂肪是以生理机制来对抗饥饿。所以你身体里面要是有很多的脂肪堆积，那你就不需要脑子。OK， 那
这个
但是拥有一个巨大的脑子，等于是用你的认知能力来对抗饥饿。OK， 那因此脑子大的物种不必在身体里面堆积脂肪，脑子大脂肪就少，那脑子小脂肪就多，
是，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对抗饥饿的策略。那不过呢，人类能够演化出巨大的脑子还涉及到人类的行为与体质的特征。OK，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用四足移动自己的身体。
是。
那可是人类只用两只脚。
站起来了。
人类只用两只脚。那人类只用两只脚在地面上移动自己的身体是比较节省能量的。OK， 我想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人类发育非常的缓慢。你看看养个孩子要养到10多岁还不听话。还养到20岁，书还没读完，还必须还养到30岁，还得替他买房子。
对，
所以说你说烦不烦呢？那人类这么缓慢的发育模式，
是
相对来说等于啊，每一年的平均热量投入啊，反而降低了。这是有意思吧？那我人类为什么可以有这一种缓慢的发育模式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人类生活在社群里面，合作的习性确保了热量供应的稳定，也分担了养育子女的责任。所以人类巨大的脑子是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里边演化出来了，绝对不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因素可以解释的。这是瑞士的人类学家
是
最新的研究的结论。
我的脑子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的想法就是你去参加那个大胃王饮食比赛，那都会笨一点。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恐惧的代价，是题目没错吗？
没有错，不过这还是
恐惧的代价，
这仍然是生物学，这是生物学，我谈的是生物学，我不是谈政治学，我也不谈社会学。马尔萨斯在《人口论》里边指出，野生动物的族群数量，我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而言，都觉得是他们是很稳定的。那是因为这些野生动物不断受到饥荒、猎食、疾病的折磨。
是，
要是野外的每个动物成年以后都能够顺利生殖，
嗯，
要不了几个世代，族群数量就会庞大到耗尽环境的资源。
嗯
，OK。那田野生物学家早就证实了猎食动物是制约猎物族群数量的关键因子。
嗯，
譬如说在非洲，狮子的数量是制约羚羊数量的关键因子。
嗯，
但是猎物也能够调整生殖行为，因应环境的压力。
哦，
譬如说在粮食缺乏的时候，鸟儿就会减少产卵，以减少孵化的雏鸟数量，然后减轻养育的负担。那么鸟儿是不是也能够评估遭到猎食动物侵袭的风险，改变行为呢？这就是要研究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加拿大的有一个研究团队啊，就针对这一个问题啊，找一种野外的麻雀来做实验。那他们发现哈，因应猎食的代价，也就是说猎食的恐惧哈，可能高达生殖潜力的 40%。
就是怕被吃掉。
一点不错。
哦，
那这一种麻雀哈，常见于矮树丛、沼泽地，以及人类的郊外社区边缘。他们是在地面上觅食的，他们的食物是昆虫啦，或者是种子。
是。
那他们的鸟巢，是开放式的，露天式的。
嗯。
那一年呢，至少生两窝蛋。那雏鸟呢，至少有一半上升于猎食动物之口。这是根据野外的田野调查。那研究人员就到加拿大卑诗省有一个海湾群岛上，这种麻雀的自然栖息地来做实验。首先呢，他们先找到每一个鸟巢，然后有把这一些鸟巢，他们找到的鸟巢都小心的防护，甚至用竹篱，这个篱笆把它们围起来，就是不让那一些猎食动物来侵入他们的巢。那然后呢，在雌鸟产下第一颗卵的前几周，开始向鸟巢方向播放不同动物的自然叫声。
哦，吓他们。
对对对。那有的是麻雀的天敌，譬如说浣熊啦、乌鸦啦、鹰啊、猫头鹰啊、燕八哥啦。OK。那有的声音是无害的动物的声音，譬如说海豹啦、雁啦、啄木鸟啦、潜水鸟啦、蜂鸟啦。在130天的繁殖期内，以相同的距离、相同的音量、相同的频率，向这一些鸟巢分别播放这些声音。然后他们是播四天停四天再播四天，这么周而复始。OK。最后来算结果，发现不断受到天敌声音骚扰的鸟巢，雌鸟产下的卵比较少，孵化的比较少，雌鸟那个雏鸟长大的也比较少。总而言之在那一些鸟巢里边，顺利成长的雏鸟少了 40%。
40%
这数量相当大。
一半，快接近一半了。
接近一半。
那在那些鸟巢里面顺利成长的，就是完整总数少了 40%。
一点不错。
就是被吓的就不生了。
不是，就是说他们的一方面，我刚不是说过了吗？一方面他们产的卵比较少，那另外一方面，那这个他们的卵孵化的也比较少。然后你再进一步分析资料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卵就算孵化了，这些雏鸟长大的这个几率也不高。
那我们人也可以这样，节育是很好的办法，就把吓。跟老百姓讲说，哎，竞争日来了，他是不是就不生了呢？也不见得。
不，也会有，会有恐惧对人也是有影响的。
是，我听说文革在开始的时候啊，大概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什么八月啊？就是很恐惧的那恐怖的八月份。说据说那一个月份里头，连女性绝大部分女性的月事 都没有了。
这个我们老早就知道了，就是人类的情绪会影响免疫系统，
嗯嗯，
所以你容易生病，情绪不好的话容易生病，
是
情绪会影响人的生殖行为，你失去了性欲，或者是你不会这个排卵，
嗯，
那甚至你就算是这个有受精卵在子宫里边，当然也不容易着床，
嗯，
那这个胎儿的发育会出问题，这个是已经确实知道的。
是，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野外，在研究野生动物的时候，过去生物学家基本上只记录实际的猎食。嗯嗯，所造成的族群人口的这个后果，嗯，那很少去研究，
是控制环境的，
很少去研究恐惧本身对于族群的影响，
嗯，
那这一次是第一次有那么详细的这个实验的证据来证明恐惧本身所造成的这个影响跟猎食相差不是太远，因为猎食是一半，
嗯，
那恐惧所造成的影响是 40%。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我们有三分钟的时间来谈谈过滤水里头的微量重金属。
那有些工厂会产生含有重金属的废水，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譬如说镉，譬如说铜，譬如说镍，会污染环境，也不容易清除。那将废水中的重金属清除掉，没有，我要强调，没有成本低又高效率的办法。
嗯，
那这是产生黑心商人的主因。你要知道，黑心商人不是心甘情愿做黑心商人的。
嗯嗯。
那美国布朗大学的一个化学工程师团队，他们研究出了一个新的办法。那么他们其实是用过去已经知道的办法，可是用新的组合。
哦，
那结果发现，那除去水中的这个重金属，效果非常的好。
哦，
那已经知道的能够除去水里边的重金属的办法有两种，一个是用电化学，另外一个就是直接了当的使用化学。那使用电化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水里边的重金属的含量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电化学就是没有效果。
嗯嗯嗯。
那使用化学的办法，譬如说你在废水中间加入化学物质，譬如说碱性的化学物质或者是酸性的化学物质，造成沉淀，可是那一个沉淀物本身也有毒。
嗯，
那所以现在美国布朗大学的这个化学工程师把这两个办法组合在一起，就是先用化学办法提升废水里边的重金属含量，
是，
然后再用电化学的方法除去这一些这个重金属，结果效果非常的好。他们设计的系统不只在实验室有用，就是不只是处理少量的废水有用，
是，
那他们的系统可以放大，
嗯，
也就是在真正的工厂里边一次处理大量的废水都有用。
嗯，
那他们这一次是用三种重金属来做实验，镉，铜与镍。那他们下一次要做的实验是要研究除去汞铅锡的效果
是
不是
更毒的
一样大。
嗯哼，对，这跟我们很多类似的原理嘛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有一滴水很小，你弄不出来，你把它放大了以后，那个水就倒出来。
一点不错，
对，耳朵里面进水游泳的时候，
对，这就是当年小这个我在小聪明里边看到的。
追逐春天的阳光，